西瓜，是我脚尖的灯，又是我路上的光。你的话是我脚尖的灯，又是我路上的光，又是我路上的光，又是我路上。
平安，我们今天要继续看雅各和拉班之间立约，在创世纪31:49，又叫米斯巴，意思说我们彼此离别以后，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鉴察，你若苦待我的女儿，又在我的女儿以外另外娶妻，虽没有人知道，却有神在你我中间做见证。拉班又说，你看我在你我中间所立的这石堆和柱子，这石堆做证据，这柱子也做证据，我必不过这石堆去害你，你也不可过这石堆和柱子来害我。但愿亚伯拉罕的神和拿赫的神，就是他们父亲的神，在你我中间判断。雅各就指着他父亲以撒所敬畏的神起誓，又在山上献祭，请众弟兄来吃饭。他们吃了饭，便在山上住宿。清早拉班起来，与他的外孙和女儿亲嘴，给他们祝福，回往自己的地方去了。我要这件事算是一个和平落幕，我想拉班也算是有最后的聪明吧。当耶和华再警告他的时候，他算是勒住了他的手，没有做恶事。很多时候像巴兰一样，神再怎么警告，像我们一样，神再怎么提醒，我们都不知道悬崖勒马。拉班算是知道他没有害雅各，要不然他真惨了，上帝一定会严厉的对付他。不但没有害雅各，他跟他们立约，立约呢就是以石头做证据，约双方关系好一点。约呢拉班说我们离开咯，让耶和华来鉴察，因为你是信耶和华的，耶和华来鉴察你咯。你如果苦待我的女儿，在我女儿以外另外娶妻哦，上帝做见证。这个不是迟来的父爱吗？你现在关心你女儿的幸福了，你怎么从来没关心过呢？现在因为得不到，得不回你的女儿了，到得不回的时候你才爱她，干什么呢？那可能拉班在这件事上多多少少也还是真的是爱他的女儿了。那我们不必在这个事上怀疑拉班，可能有一些吧，他就因为要不然他不必说这些事嘛，纯粹为利益，他根本嫁出去的女儿还管什么呢？他根本不必管。但是他说愿上帝做见证啊，这是希望你善待你的女儿，我的女儿。那另外一方面呢，我们彼此之间过去的恩怨一笔勾销好了哈，一笑灭恩仇。这个石堆是证据，你不过来我不过去，我们互不侵犯。纵然我们不能再友善了，像过去这20年包括在今天晚上发生的事啊，我看我们是不能成为朋友了。也许拉班也应该知道没有人要做他的朋友了，女儿都不要他了，还有谁要他啊？我们有这个证据，你不害我，我也不害你。大概就是这两件事吧，善待我的女儿，我们彼此不相害。愿亚伯拉罕的神和拿赫的神，亚伯拉罕和拿赫是兄弟哈。那么在大河那边侍奉别的神，我想不是。我想这里讲到拿赫的神，恐怕是指我们的神，你的神和我的神，我们一起鉴察吧。啊，就是他们父亲的神。那么当然不能说拉班的神学很清楚，好像这两个儿子，一个是拿赫，一个是亚伯拉罕，他们信不同的神。他们父亲其实信一样的神，其实没有了，他们的确是信不同的神。不过不管怎么样，拉班神学并不好，但他总是拉出一个上帝来做指证吧。各位，我们基督徒也仍然说，你就是对着天启示，对着菩萨启示，你信的不是真神，你的启示没有任何意义，因为你是搞错了，道德和真理上都搞错了，所以你的启示也没有用，你的神也没有用。不过大概人总是喜欢拿一个神出来做严肃的证据吧。我们真的是友善，我们大概也是不再有什么来往了，愿彼此的神都照顾吧，不违约。 然后就在那里献祭，雅各就请他们吃饭啊，然后指着他父亲以撒所敬畏的神启示。我们再一次看到上帝是以撒所敬畏的。哦，以撒如果敬畏或惧怕这个上帝，那真是太有根据了，因为这个上帝曾经要过他的命啊。但是我们颠倒过来讲，不是更有根据吗？这个上帝救他的命，他自己能感觉的是他爸爸要杀他，他能感觉的是上帝救了他。虽然他爸爸杀他也是顺服上帝的旨意，他爸不杀他也是顺服上帝的旨意。我不希望有任何的解经家，虽然有些解经家是说雅各以撒因此对他的上帝，对他父亲的上帝和父亲都有一种很大的厌恶、害怕和敬畏，我想都应该没有。因为真的认识上帝就知道，在这所有的生死之间，上帝所做的都是最好的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因着上帝的缘故碰到很多的艰难，上帝把我们所喜欢拿走，上帝让我们碰到癌症、碰到洪水、碰到大火，让我们都不怀疑上帝，让我们有敬畏上帝的心，知道上帝保守。我觉得像以撒一样，命是上帝给的，我能够出生这是上帝给的，因为是在100岁的我爸100岁，我妈90岁的时候生的，我能在那个邪恶的地方能够养大也是你的恩典。那么你要我的命，然后在这件事上让我的父亲知道更敬畏你、顺服你、更相信你，那这也是你的恩典。你要我的命，你又保守了我的命，那不是最真实的吗？弟兄姐妹，上帝要我们的命，但是当我们把自己的命献给上帝的时候，我们才发现我们这一生被保守的最好。只有把自己的命交在上帝手里，我们的命才能存活，我们存活的才美好。不把自己的命哪怕留下一点不给上帝，那一点就会成为我们的致命伤了。以撒是敬畏上帝的，我想的确他在创世纪22章那个摩利亚山上那件经验，实在是叫他太多敬畏上帝，不是害怕，不是胆怯，不是恐惧，是真的敬畏上帝。是也许也有那些情绪，但是真知道我自己的出生，我的长大，我有这样的父亲都是最好的，是上帝给我的带领。好，现在这位上帝也成为雅各指着他父亲以撒所敬畏的上帝启示，雅各也开始敬畏这位上帝了。雅各对他父亲不怎么喜欢，但是我想最起码后来也得到他父亲的祝福，也认识他父亲所信的上帝，当然也认识他祖先所信的上帝，也就是耶稣在新约的时候讲的上帝，是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上帝，是活人的神，是叫死人复活的神，是掌管万有的神，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不变的神，是让人在100岁的时候生孩子神，是让人在非利士地能够丰富的神，是让雅各在一无所有的时候赐他各样的东西的神，是让雅各一个坏胚子被上帝管教的这样的神。啊，这个神太丰富了，愿以撒所敬畏的神、亚伯拉罕的神、雅各的神也是我们的神，敬畏他、跟随他，看到他的智慧，看到不跟随他的恐怖，跟随他的祝福。好，然后他们吃饭，然后献祭，然后拉班就走了。我们还是很遗憾，也许在当时拉班没有别的路可以选择，但我们从今天来看，我们真的希望拉班能够选择的是跟着雅各一起回来吧，像路德一样跟着拿阿米吧，你的神就是我的神，我跟着你。我们跟着上帝，任何人跟随上帝、信靠上帝，我们就跟随他。越紧紧的跟随、信靠上帝，我们就越紧紧跟随这个人，因为这是唯一的安全的路、平安的路。恶人不晓得，平安的路他们不晓得，我们晓得。好，虽然拉班回去了，雅各躲过一个大劫，他有平安的路。可是各位，平安的路天天有险阻的，越是险阻中我们信靠上帝，我们就越发知道这个路是多么的平安，越是在平安中不敢自大，我们就越经历这样的平安。现在你看到困难又来了，第32章第1节，雅各仍旧行路，神的使者遇见他，雅各看见他们就说这是神的军兵，于是给那地方起名叫马哈念，就是二军兵的意思。这个经文有点奇怪啊，他在路上走，然后神的使者遇见他了，使者遇见他了，然后又说这是神的军兵，然后说看到两个军兵，那到底这个神的使者是谁？这个军兵是什么？为什么要看到这些？我想是神要他知道他在被保护吗？ 应该是这样的。但如果神要他看到军队，知道他在被保护，是不是早一点看到比较好呢？是不是在31章看到比较好呢？是不是雅各在逃亡的时候就看到就平安一点？是不是雅各在这个在那个山上的时候，就是追他的时候，基列山的时候就看到是更好呢？Well, 神有的时候让我们在觉得我们最需要的时候没让我们看到他，神让我们在事后或在别的地方看到，让我们相信神的带领是美好的，神的路是对的，神的引导一定是正确的。好，这个神没有让拉班追的时候，那真是吓死人了，看到军兵。但是神在让拉班在梦中看到了上帝被警告了，很好。现在危险过了，拉班走了，又看到神的使者，又看到军队了，给雅各一个安慰吧。雅各怎么知道这是神的军兵？这个使者和那个军兵和队伍的多少是什么？我们也不知道。雅各是看见异象了还是怎么样？我们也不知道。但是神的使者遇见他，跟他讲了一些什么话，我们也不知道。但是我们就知道神在我们路上都带领。记得亚伯拉罕那个老仆人以利以谢吗？亚伯拉罕对他说，耶和华在你的路上必定会差遣使者看顾你。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，有上帝的使者在路上看顾他们。神的使，耶和华的使者在我们四围安营保护我们，圣灵在我们周围，在我们里外保护我们。神的话，耶稣基督的应许，还有教会弟兄姐妹也在彼此的看顾和保守。弟兄姐妹，真的在神手里吧，要不然我们好多的危险。我们看到路上有神的军兵。好，我们还是说两个军队，这两个军队是指哪两个军队？有人说其实两个军队，一个就是指拉班的军队，一个就是指后面那个以扫的军队，都是要来攻击他的。或者说这两个军队又都碰到了上帝的军队，就是拉班和以扫要攻击雅各的，上帝让他看到上帝有两队军队来保护雅各，脱离这两方面的敌人。总之，虽然细节不能了解，我们可以了解一件事情，就是雅各在恐惧当中，还有你我在恐惧当中，神都保护我们。但是神保护我们，让我们知道，注意是让我们知道，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，我们不知道常常就不以为有那个保护啊。有的时候让我们知道，有的时候不让我们知道，有的时候让我们早一点知道，有的时候让我们晚一点知道，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让我们知道这个时间不太恰当啊。不过我们还是说，我们不怀疑，神会鼓励我们，给我们力量。好，他看到两队军队，然后雅各这个时候开始发动他的脑袋的作用了。他先打发人到西尔地去，西尔地这个地方就是以扫住的地方。他一定是知道了哈，雅各一定知道他哥哥住在那里。后来以东人就住在西尔山这个地方哈，打发人去以东地见他的哥哥以扫，吩咐他们说，你们对我主以扫说，你的仆人雅各这样说，我在拉班那里寄居直到如今。20年了，雅各回来了。雅各想到他当年为什么要离开他的家，为什么要逃亡，因为哥哥要杀他。20年了，哥哥还记得这个仇恨吗？他没忘记。雅各是很谨慎的人，照他们的母亲利百加来讲，他照他哥哥平常脾气来讲，真是一根直肠子，容易发怒也容易忘记，没有心机，没有什么好怕的，他一定忘记了。可是雅各心里担心，他心里很担心哥哥还会愤怒啊。他的担心真的没错，因为哥哥真的在愤怒当中。他就劝，他就叫他的代表先去说啊，对我主以扫说，哎呦，你看雅各还是很诡诈，或者雅各还是懂得人性。当他要求人的时候，他的姿态非常的低，即便对方是他的哥哥，他也对他的仆人说，对我主以扫说，哎，拜托啊，对他要恭敬一点哦，他是我的主人哦，我们现在命就在他的手中哦，比我们的命在拉班的手中还更真实的是在他手中哦。对以扫说，你的仆人雅各这样说。呵呵，各位， 什么时候你对你的哥哥自称仆人，什么时候你称你哥哥为主人，这实在太下流了一点吧，这实在太姿态太低了一点。雅各有这种本领，雅各总是可以像周恩来一样，腰弯的最弯，姿态低的最低，来减少麻烦，逃脱危险。我想雅各在这时候还是，我们也不说这样的做法就一定不对，因为我们虽然是依靠上帝，但是该有灵巧像蛇的时候，如果没有违反真理也不是坏事哈。你们对我主以扫说，你的仆人雅各这样说，要跟他们讲哦，我是他仆人呢，我姿态很低哦，我在拉班那里寄居直到如今。哎呀，我没有早点回来，因为我住在拉班那里，是你的舅舅也是我的舅舅，直到如今没有早点来请安。事实上雅各为什么去？因为你要追杀我。雅各为什么要回来？因为舅舅要追杀我，我都是逼不得已过来的，一直到如今哈，寄居到那里，而且我在那里真的差一点空手而回，最早有14年的时间是空手的，什么都没有哦，但是后来那个舅舅要逼迫我，可是我却因为上帝的缘故得到了很多哈，继续到如今现在回来了。我有牛驴羊群仆婢，现在打发人来报告我主，我要在你眼前蒙恩。我已经发了，不瞒你说，现在回来报告我的主人，你是我的主人，请你从轻发落。当然他都没有提20年前的事情，就提这些也可能都是你的。雅各这个人也是能屈能伸，只要保住自己的命，这些东西统统给没有关系。他倒不是那个要命不要钱的，他是要命不要钱的，他不是要钱不要命的哈。我们太多人要钱不要命，结果钱也没有，命也没有了哈。我现在有这些东西，意思说可以给你，请你不要生气啊。很客气的说，雅各现在回来了，然后对他的主人像一个仆人一样说，我赚了这么多啊，你是我的主人，意思说请你从轻发落，这些都是你的。各位，如果以扫不生气了，如果以扫没有脾气了，他根本不要听到雅各讲这些，他一听到人家说，哎，你弟弟分开了20年，弟弟回来了，以扫应该就说，哎呀，那我去接风啊，我去欢迎他，对不对？如果我的弟弟从美国回来，在那里20年了都没见过面，那我可能去机场接他，总之是我欢迎啊，请他吃饭呢、啊。第六节，所打发的人回到雅各那里说，我们到了你哥哥以扫那里，他带着400人正迎着你来，我们去见你哥哥啊。你哥哥看这里的文法看起来就是，我们还没到他们就已经来了，他已经听说你回来了，所以我们到你哥哥那里，他带着400人正迎着你来。好，不管是他们讲完了以后他哥哥带了400人来，或者要去的时候就发现他哥哥带着400人，就是到底先后次序如何不重要。我说了，当我跟我哥哥分别20年，然后跟我哥哥讲我要回来了，我哥如果没有恶意，一定说，哎呦，那我去欢迎他，一句欢迎的话都没有，一句喜成的话都没有，一句辛苦的话没有，一句安慰鼓励话都没有。有400人迎面而来，这是非常不祥的征兆。有些人觉得以扫忘记旧恨了，我觉得他没有。从这整个的描述来讲，以扫是还想报仇，他是一个直肠子，他应该很容易忘记，但这件事他没有忘记。他带着400人迎面而来，有攻击的意思，所以雅各就很惧怕。我想这个惧怕是合理的，刚刚才躲过一个像英文说的跳出了油锅掉进了火炉了，油锅哇煎得好可怕，跳出来底下是火炉，就掉到火炉里面更可怕。哎呀，离开了拉班，现在是碰到了以扫，那怎么办呢？他很害怕而且愁烦，就把那与他同在的人口和羊群牛群骆驼分作两队，说以扫若来击杀这一队，剩下的那一队还可以逃避。好，也有人说那个马哈念就是二军兵，是指这两队的人马都是上帝的军兵，求上帝保守。我想也有可能吧，就是雅各看到的那个耶和华使者看到军兵，就希望自己的队伍也像军兵一样能够脱离这个攻击。不过就客观的情形来讲好像不太像哈。不过他现在很聪明了，他听到他哥哥来了，他很惧怕而且很愁烦，哎呀，怎么搞的，我的东西都是要失去的，是不是？ 我工作七年娶到新娘子就失去了，我那么辛苦牧的羊群差一点要失去了，我所有的东西20年来辛劳差点被我的岳父又抢回去了，现在躲过那一关，现在我所有的辛劳又要被哥哥抢去了，好，我最多给他抢一半吧，他来攻击这一队，我还有另外一队可以逃啊。所以雅各在这里想到说，最少我可以保一半吗？但是我想他也知道他保得了一半吗？感谢主，在这个时候雅各做了他一生的第二个祷告啊。第一个祷告已经是20年前的事了，在创世纪第28章，当耶和华向他显现，在伯特利向他显现的时候，圣经记载雅各做了第一个祷告，就是如果上帝真的按他的应许实现的话，雅各会信靠他的。那这个祷告，那个祷告不算是很好，因为他对上帝居然还有很多的怀疑，如果你兑现了你的应许我才信你，现在我还不想信你，你兑现了你的应许我才把你所赐给我的将1/10献给你。就雅各那个时候第一次祷告，也算他是惊弓之鸟吧，也算他不认识上帝吧，他就是很多的恐惧啊，他就是不愿意，那他就是不太相信有那么好的上帝啊，所以他就很深意人士的，你实现你应许我会信靠你，请你一定要实现你的应许啊。这次他有进步了，第二次祷告，我们不能说他在巴勒亚兰那20年他都没有祷告过，不过我们起码真的没有看到过，当然这20年上帝可是一直在眷顾他了。好，32章第9节，雅各说，耶和华我主亚伯拉罕的神，我父以撒的神啊，你曾对我说，回你本地本族去，我要厚待你。耶和华我主的神啊，我父的神啊，我是他们的子孙，请你也看过我，你曾经看过他们，也请你看过我。是你叫我离开巴旦亚兰的哦，是你说要走的。雅各虽然也是有点不负责，雅各自己何尝不想走呢，因为他看到他舅舅的和表哥的脸色都很不对了，他知道此时不走更待何时，他自己也要走，但是当然我们也知道神是要他走的，他就把责任放在神的身上，这也是对的，我们祈求我们祷告我们自己都没有资格，一定是要靠着主的。上帝是你叫我回来的哦，回来碰到灾难那是你自己说话不算话哦，你叫我回去。31章第3节、13节都有讲到神叫雅各回去，我要厚待你。哎，厚待之道可不是叫别人把我杀掉哎。哦，虽然雅各这样讲啊，都是你说的哈、啊，也称是亚伯拉罕以撒的神，不过他自己到底也是有一些经历了。经过这20年有些经历，这些经历对他很好，感谢主，愿这些经历也对我们很好。第10节，你向仆人所施的一切慈爱和诚实我一点也不配得。各位，我们对上帝能不能常常讲这样的话，能不能每天都经历这样的话，第一个，我是你的仆人，我根本不配得到什么恩典啊、哦！我们甚至在路加福音看到，当仆人从田里回来的时候，他在帮主人预备饭时，主人吃完他才吃，仆人连谢都不必谢，仆人只能说我所做的是当做的。当然路加福音也有讲到说神会尊重我们，甚至也有讲到说神那个主人会束上腰伺候他的仆人，都有讲，对，我们的神会伺候我们，在各样事上给我们力量，像仆人一样服侍我们，给我们安息，给我们休息，对对对，让我们洁净，都像主人，都像仆人一样，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他实在也是我们的主人，他给我们一切都是最美好的，让我们信靠他。我是你的仆人啊，你要怎么做我真的是没有话讲，何况你施的一切慈爱和诚实你不改变。哎，我自己是一个没有慈爱没有诚实的人，我是一个不 faithful 的人，我是一个不可靠的人，我是一个见利忘义的人，我是一个见利忘亲情的人，我是一个眼中只有利益的人。哎呦，所以这个利益怎么变我人就怎么变，可是上帝你没有变。我也碰到一个另外一个真的非常的见利忘义的人，就是我舅舅，就是我的岳父，他也是把这一切的东西，哎呀，我看到他都是见利忘义，把一切我的东西都拿走了，他好坏啊， 他也没有慈爱，他也没有诚实，他说话会欺骗，会诡诈，他做事不算数。哦，不过他虽然这么坏，可是过去20年，哦，你怎么祝福我？你用那不改变的爱，你在伯特利的旷野应许我，你在更早的时候，你让我得到长子的名分。各位，我们从罗马书第九章就可以看到，事实上在万事以前，在善恶还没有做出来，在双子还没有生下来的时候，上帝就爱雅各了。哎呀，这我真的不配得。各位，我们怎么配呢？我们不是做了什么功得到上帝的好处，是上帝白白给我们好处，然后我们能做一些功，积一些所谓的功德，其实也都是出自上帝的。我们并没有做事先来得到上帝的恩典，就是你白白的爱我，我不配得啊。哎，我也真是惊艳到你给我的太丰富了。以前我拿着一个杖过约旦河，现在我成为两队了，成为马哈念了，成为神的军兵了。好，我们今天讲到这里，愿神赐福大家。
让我们等耶和华的山，等向我们神的殿。